掌握全球脉动，解读第一手财经讯息，请听丁学文的财经世界。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新年时间总是短暂啊，很快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希望大家都有个开开心心的过年。时间很快又到了每周一次和大家一起分享哦，过去一周全球发生的重要财经新闻。首先今天第一则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月3号全球美国最大的避险基金 Bridgewater 在2022年的经济展望中提示，投资者可能低估了 inflation 通货膨胀和升息的风险。其实他们认为大宗商品才是最有可能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所以他鼓励大家要注意大宗商品的一个变化。第二则新闻是根据标准普尔全球信评 S&P Global Ratings 的调查，全球企业的 CFO 虽然担心通货膨胀，不过今年的资本支出还是会比去年提高超过 6%， 看起来呢还是看好需求会继续保持强劲。首先第一则新闻我要引述的是伦敦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它的标题写的是大宗商品基准之外的交易繁荣期。第二个是路透社，它的标题写的是印尼对大宗商品的限制令市场感到不安，可能会有更多的举措。第三个是华尔街日报它的标题写的是受恶劣天气和供应链问题的推动，咖啡的价格正在攀升。事实上2022年开始我们就发现粮食和能源进口国就被相应的出口禁令和限制所冲击。你譬如说阿根廷宣布两年的牛肉出口的禁令，印尼则在1月2号就宣布煤炭的出口禁令，还有非洲西部的马利对谷物相关制品的禁止出口，当然当甚至包括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地缘政治造成的小麦这些出口的上限都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事实上呢，其实2022年的能源供应链的变数本来就很大。你譬如说印尼宣布煤炭的出口限制之后就冲击了日本，日本马上跳脚。那虽然印尼政府松绑了部分煤炭出口的禁令，不过他又宣布在2022年对液化天然气可能会有限制。另外呢，由于电动车的发展对锂矿的需求非常强劲，虽然中国自己的锂矿占全世界 13.8%， 不过还是排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跟美国之后，所以当电动车的需求越来越强，我们在去年9月和10月就看到中国大陆的紫金矿业、赣锋锂业还有宁德时代在抢购这些所谓拥有锂矿企业的股权。不过现在呢，变数当就变大了。那大宗商品去年的表现本来就令人瞩目，甚至跑赢股票市场，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MSCI 呢在2021年上涨了 22%， 可是大宗商品的指数 Bloomberg 的上涨了 27%。 那 Morgan Stanley 认为有五个因素看好大宗商品可能在2022年还是会跑赢股市。第一个就是对通货膨胀保护的需求让它看多。从历史上看大宗商品一直是有效去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循环的参照。大宗商品价格是通胀的整个篮子里面的组成，所以当通货膨胀回升的时候，大宗商品的投资需求就会跟着上升。所以未来十年呢，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再那么低迷，所以通货膨胀对冲的需求会支持大宗商品的价格。这是第一个 force。 第二个呢，就是能源转型对大宗商品的贡献也是正面的，因为能源转型几乎会影响每一种大宗商品，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导致更大的供需平衡。一方面呢，能源转型创造了巨大的新需求，尤其是对稀有金属的需求。你譬如说太阳能需要大量的铝、铜、硅和银，风力发电需要铜、钢和锌，氢能呢则需要铂跟铱，电动车需要的更多了。与此同时，能源转型也给石油和天然气的前景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对这些商品的投资，也可能限制未来几年的供应。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石油价格飙得也非常凶。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最近我们感觉得非常深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由于俄罗斯在全球的把天然气、黄金、石油、铂和煤炭的重要作用，所以地缘政治当然也会影响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第四个就是重新开放疫情结束之后的一个支持需求。尽管许多市场的需求已经恢复到新冠肺病前的水平，但并非所有的领域，例如航空燃油的需求比2019年的水平还低了 30%， 到2023年底这些领域慢慢正常化之后，石油就会有强劲的支持。同时新冠肺病后的财政刺激计划力度很大，全球各国的政府总共宣布了大概11兆美元的支出措施，还另外大概是6兆美元的流动性支持，加起来这会占全球 GDP 的 18%， 那这种当就会塑造成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求。最后就是投资不足的支持。在过去五年啊，资本大部分流向了经济的结构性增长的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金属和煤矿都经历了一段严重的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不佳的时期。现在投资者面临的降低资本支出和增加股东分配的压力。另外，由于 ESG 的担忧，资源行业的资本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在这几个领域，过度投资转变为投资不足，包括石油、天然气跟其他领域。所以投资不足就要加大投资。所以这些企业呢，也会跑赢整个的股市哦。当然，并非所有的商品都是牛市，某些商品价格上涨空间已经从被侵蚀转而看跌，包括天然气、焦煤还有碳哦。那另外第二则新闻，我首先要引述的是《经济学人》，它的标题写的是：为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资增长速度看起来有可能持续下去？第二个是《伦敦金融时报》，它的标题写的是：尽管预计晶片需求会缓解，不过台积电会投资新的产能。第三个是 CNBC， 它的标题写的是：有报告显示2021年的航太投资会达到创纪录的145亿美元，所以资本支出 spending 啊，看起来2022年还是很强劲。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啊，我们发现啊，从面条到半导体的晶片，全球企业都在短缺，所以全球企业也以从来没有的速度投入资金，包括建设新厂、购买新的设备。从供给侧来看啊，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封锁正在使企业投资新的生产设施，而环保的呼声进一步刺激了电动汽车、电池和替代能源的支出。更不要说半导体的严重短缺引发了新一波的投资浪潮。而在需求侧呢，我们也看到被压抑的消费者支出呢，让企业高管相信资本投入值得。这一个迹象表明，尽管 Omicron 变种病毒投下了阴影，企业还是看好全球经济的复苏。而推动这一切还有一个低利率的环境，虽然最近的利率开始可能会升息，不过低利率环境还有一段时间。那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啊，标准普尔认为企业资本支出今年还会增加 13% 以上，而且增长会出现在所有地区跟广泛的行业。 Morgan Stanley 的经济学家也预测，到2021年底和2022年底，全球投资会达到经济衰退前水平的 115% 和 121%， 所以恢复速度会比以前快。而这批 Morgan 的经济学家也编制了一个全球资本支出的指标，显示设备投资虽然会降温，不过本季度增速仍然会达到 6.6%， 企业继续投资支持近期不利因素消退的观点，这些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再次强调。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全球经济仍然陷于渴望投资的困境，可是在2019年的爆发和 COVID-19 让情况整个截然不同。你譬如说在美国，非住宅投资仅比疫情爆发前的趋势有 5% 的缺口，而相比之下2010年缺口是 25%。 Morgan Stanley 就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弹是带动了全球的资本支出，那随着中国开始慢慢放缓之后，全世界会接棒演出。那2010年的投资乏力主要原因是产出增长的缓慢和经济前景的暗淡，相比之下这一次的强劲复苏有可能像 V 型反弹。然而投资反弹并非纯粹的周期性反弹，后面呢还是有几个变化。第一个，疫情爆发的一个特点是对所有数位产品的需求激增，因此美国的电脑投资比新冠肺炎发生之前的趋势高出了 17%。 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半导体的争相投入，包括台积电宣布三年内要投资1000亿美元，那几天之后英特尔就表示他要在 Ohio 的两家工厂再投资200多亿美元，所以资本支出越演越烈。另外呢，全球商品的供应链的堵塞也导致了对新产能的扩张。根据 Jay Ray 公司的咨询，在2021年全球航运公司订购了420万个20英尺的集装箱，所以呢，这种资本支出也算在里面。那随着疫情的过去，投资反弹的步伐虽然有放慢，不过全世界还是有三个 force， 三个力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20年代，就是2020到2030年，资本支出还是会很强劲。首先呢，企业正在寻找多样化的供应链，这可能会让他们继续在供应链上投资。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发现当封锁隔离或员工短缺的时候，你可能越南工厂的关闭会危及美国网球鞋和瑜伽裤的供应，所以各国的区域分化开始加重对于自己制造业的投资。第二个的力量呢，就是人们对新科技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潜力越来越乐观以及相信。不久前经济学家还担心世界上有用的想法 idea 正在枯竭，可是企业越来越多压注在科技进步。目前，知识产权在美国私人非住宅投资 41%， 而疫情爆发之前是 36%。 更不要说 Big Five 包括 Alphabet、 Amazon、 Apple、 Meta 和 Microsoft 在研发上已经花了149亿美元。而最重要是COVID-19 的发生让大家携手同心，让疫苗在一年之内出现，那这种前沿科技的进展都是引人注目的。
第三个力量就是脱碳。事实上呢，现在加起来占全球 GDP 90% 的国家都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把碳排放量减到零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要实现这个目标，世界需要从电动汽车充电桩到所有的电池储存和节能住宅都要投资。那根据数据提供商 Morningstar 称哦，投机者正在向绿色投资基金注入资金。2021年第四季的总资产已经达到 2.7 兆美元。而研究公司 Bloomberg 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全球向化石燃料转型方面的投资支出达到了755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用在再生能源。而更不要说电动汽车，从2020年以来增长了 77%， 达到2730亿美元的支出。这当得益于消费者的这个态度变化，还有快递租车公司这些 B2B 的大量订单。当然要实现近零碳排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以上这些因素还是可以让我们相信2022年之后的资本支出应该会持续往上走。那照例我今天要推荐一下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故事哦。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设计非常直白，在粉红色的封底前，我们看见是一个呈现45度上升角度的红色箭头，箭头后面写着利率会走到多高。那它的标题写的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利率可能必须大幅提高，不过低利率时代也不会永远消失。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带我们直接面对了正笼罩着全球经济的一个隐忧，就是利率的未来。经济学人认为，随着通货膨胀的飙升，人们越来越觉得美国联准会有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因为 Ben Bernanke 曾经认为设定利率就像在太空旅行一样。今天他似乎已经决定要通过快速的货币政策收紧来做出改变。这种情况不仅会打击股市，还会导致许多企业和房地产投资人对低利率时代是不是即将结束的质疑。我们要找到答案，你必须比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看得更远，并看明白后面推动经济的力量。事实上，货币政策是围绕中性利率定价的，而中性利率是一个平衡着全球储蓄欲望和投资欲望必须达到的货币价格。这是一个全球央行都很难有效控制的基本面变数。这就像经济学人说的，尽管有迹象表明科技投资正在回升，但全球人口的老龄化会确保充足的储蓄供给，会让长期利率上升的幅度有限。不过随着全球各国进入一个系列剧烈而且令人痛苦的升息，现在你能做的就是系好安全带，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被剧烈的经济变化所影响。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过去一周重要的财经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